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读经到此，感谢神。
谢谢李杰姐妹。今天的讲道的大纲夹在周刊里头，所以倘若你们可以的话，可以参考。这里卖个关子啊，这四点不告诉你们，你们慢慢的听。这种，今天我们谈的是四种哪一样的情，所以快快的回顾一下。记得我们开始在年头的时候开始登山宝训，所以这个信息在七月份，就是下个月会是最后一堂，所以今天是最后第二堂。所以记得吗？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马太呈现的耶稣是那天国的王，是那天国的王。这位天国的王有君王的家谱，还有君王的诞生，还有君王的胜利，还有君王的号令啊。所以过后呢，这个君王有话对我们说，这个君王对我们说：“你从你的宝座下来，你让我上你的宝座，你让我带领你这一生。”这个人生的话，这个君王答应我们说，我们有福气，我们将要过一个蒙福的生命。还记得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四个像神的蒙福数字，四个像人的蒙福数字，还有两个像外的蒙福责任。过后这个王就告诉我们他们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成就律法，来完全立法。不但他完全立法，甚至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这个王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跟从这位公义的王，那么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正直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正直和文士的公义。所以过后呢，我们的王很好啊，他怕我们不明白这个抽象的原则，我们的王给我们六个负面的例子，对吗？所以我们六个里头，我们谈到三个，我们说论怒气，论奸淫，还有论报复。过后我们的王也告诉我们，在他公义里头呢，不仅仅有恶，在他公义里头呢也有善，他看为好的善，他看为好的善是那做给他的善。所以记得吗，我们就讲那是天国子民的父亲，这君王把他的父王介绍了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做事情，无论是施舍、祷告、进食，对吗，我们都是做给那暗中的父，做给那父王看。那父王答应我们，我们毕竟有赏赐。那过后呢，我们接着看看什么呢？今天就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这天国里头呢，有感情，有关系。就是天国王来到这个地方，第七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现在 让我来教你们怎么管理不同的关系。所以假如在银行工作的弟兄姐妹们，银行最多的一种人叫做 RM Relationship Manager 啊，你知道吗？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也是 RM， 我们也是关系管理的、管理员。神今天要我们来管理四种关系，所以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每当神你的百姓聚集，主你有饭菜给我们吃，你喂养我们，你使我们饱足，你使我们健壮，我们感谢赞美神。天父，我们来到面前，神求你张开我们的口，张开我们的心，让这些属灵的食物进入我们里头，使我们再次健壮起来，重新得力。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问你觉得耶稣有幽默吗？ Does Jesus has humor？ 其实当你刚才读的这七章的开头的那几节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在讲，他讲一个木匠的笑话。耶稣有木匠的幽默，那幽默就是你想想啦，我的眼中有一个梁木啊，像那是文臣之士啊，我的梁木三米四米之远啊，那个玩笑，那个幽默就是来文臣之士，我的梁木这么来，我来，让我用伸手来把你的那个刺，眼中的刺拿掉啊，这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个笑话。好了，他通过这个笑话呢来讽刺我们，讽刺我们这些人呢，因为我们是论断高手。我们是论断高手。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做工久了，有时候你的公司会送你们去做一些性格分析，叫做 personality test。像一个最普遍的性格分析，就是他们叫做迈尔斯布里格斯的性格分析，叫做 Myers-Briggs。所以在里头呢，你发现它里头有一部分呢，它会它会探测你也好，调查你也好，给你测试也好，来明白是否你是一个判断力很强的人啊，不是论断啊，是判断力很强的啊。所以最近我就跟一个朋友，外头的一个朋友聊天啊，他就讲啊，汉阳，我是一个 ISTJ 啊，那个 J 就是 judgment， 就是论断力、判断力很强的啊。像我是说，像你的 J 强吗？他说我的 J 很强。我告诉你多强，你只要在我面前讲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是哪一种人了。不过弟兄姐妹们，请问判断力强好不好？我告诉你，判断力强好的，为什么呢？假如你工作的时候，你碰到那种上司经理啊，他优柔寡断啊，天天就是这样左摇右摆的话，你觉得在下面做他下属很辛苦的啊，今天他要，他明天他不要，今天他做了这个决定，明天他后悔了，又改了这个决定。所以从那个角度，其实判断能力强是好的。那不过判断能力强的人有一个弱点，判断能力强的人有一个软弱，那个软弱就是很有可能你是一个非常会论断人的。我不再讲你啊，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看到我身边判断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很果断的人，做事情有那种很有原则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啊，那种人一般都是像我这样论断高手。所以停一停，问问自己，我的判断能力强吗？可能神会通过这篇道来让我们思想，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处理第一种感情，那种感情叫做弟兄姐妹之情，在教会以内的弟兄姐妹之情。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么说，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解释这段话之前，我想来处理一道问题了，一道很重要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到底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审判或者论断？到底我们可以还是不可以？到底我们可以还是不可以？假如论断是 错的话，论断是犯罪的话，刚才你们读的那段经文记得吗？摩西在出埃及记第18章，他基本上他安排了人来做审判的工作，审判论断这同义词是一样的。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就拣选了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人，诚实无妄，雅赫恩不义之才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不只是管理他们而是做审判的工作。假如基督徒不能论断的话，怎么旧约神说百姓平平安安的去了，这是神所说的话。不但是如此你看到了新约也是这样的，到了新约保罗在辅导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了，在第5章这么说，他说教会以内的人啊，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这是保罗讲的，他说基督徒这边的会友啊，岂不是你们这间教会的领袖审判的吗？至于外人，外人有神审判的门，你们应当把这些恶人，那个恶人，那个做坏事的人，那个娶了自己的继母的那个人，把他赶出去。这是保罗讲的。所以假如论断是罪恶的事情啊，那么保罗犯罪了，保罗教导一个罪恶的教导，反而还教人家去做。不过在这里我们就得想，好像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保罗不只是做一次啊，第5章哥林多前书第5章，他叫你审判那个人，把那个人恶人赶出去。你看第6章他怎么讲，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争论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啊？那个希伯来文是一样的啊，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啊，论断，岂不知圣徒要论断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所以你看保罗在讲什么，你们吵架在教会里头吵架啊，搞到外头戏打官司，保罗说你们失责了，你们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带回教会，好好的论断，好好的来审判，好好的来论断，好好的来审判。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也好旧约也好，让我们看到说那个论断的观念、审判的观念很独特的你有打过官司吗？打过官司的人知道你上法庭从来不是一对一的，没有这样的法庭，对吗？总有一个法官，总有两方，两方的律师，两方的见证人，还有什么呢？还有坐在后头的观众，坐在后头的观众，这是法庭，是很公开的啊。新加坡也是这样的我告诉我孩子，他们带大一点，我带他们去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有气氛的，有法庭的气氛，你们都可以去的，免费的。进去了过后扫描了，没有带枪，没有带刀的话，进去了过后就有个大电视啊，今天你就可以看汉阳打谁，某某人打谁，你就选啊，选哪一间哪一个法庭你要去的，就坐电梯到那个法庭，进去的时候鞠个躬，跟法官鞠个躬就坐下来了。在里头你发现人很多的，有些人没有事情做，就常常去法庭看看人家打官司，挺有趣的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说这样耶稣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不可以什么呢？我不可以在我的心里单独的一对一的和他论断，这不是圣经的论断。圣经的论断永远是公开的，圣经的论断永远是有见证人的，圣经的论断呢，永远呢是有会众的这是耶稣讲的事情。所以从那个角度你明白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法官，我们在教会里头要处理要管理弟兄姐妹之情，我告诉你，你不能做法官来管理弟兄姐妹之情。所以因此耶稣自己在这里还说，我们是弟兄，他也是我的弟兄，我是姐妹，他也是我的姐妹，我们要管理弟兄姐妹之情，不是法官和犯人之情，不一样希腊文这个字叫 krino， 就是论断，你知道吗？英文有一个字直接从这个 krino 来， 叫做 criminal， 就是犯人啊。所以耶稣，换句话说，耶稣在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眼里啊看 A 是犯人，看 B 也是犯人，看 C 也是犯人，看 D 也是犯人，最后谁最好？最后那个法官最好。我可以告诉你，假如你是这样处理弟兄姐妹之情的话，那么你不是天，你不是跟随这个天国的王。天国的王在这里告诉你说，你要处理弟兄姐妹们之情的话，我给你两个步骤。我们的王给我们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梁木，去掉梁木。第二个步骤呢，才来帮助，不是论断啊，才来 help， 才来帮助。所以你说汉阳什么叫做梁木呢？他说你要知道，当你去帮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得先考虑自己，你得先从里面挖，往里头思想说，神在我的人生里头多少次忍耐我。你不这样想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很容易做法官的。不过你试试看，以后呢，你这样想，这个弟兄也好，这个姐妹也好啊，犯错，不过我先不要想他的错，我先想我多少次在神面前犯错，神多少次在他的面前忍耐我，饶恕我，给我恩典。我多久以前我是一样的软弱，神在长年累月慢慢给我恩典，使我今天健壮起来。我需要想这些事情，耶稣要你想这些事情，因为耶稣明白，耶稣要我明白，当我们越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当你去亲近那位弟兄，第二个步骤来的时候，你很难论断他的，你很难论断他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呢？他老师告诉学生呢，在众罪人当中我是最坏的，不过提摩太，我有话跟你讲，我想帮你，我想教你。所以保罗不是从一个法官的角度来帮他的学生，看他学生的缺点就批评就论断，不是的。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前面几节就说了，我是最坏的人当中最坏的那一个，不过神仍然以诸般的忍耐待我啊。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教会的文化要改，教会的文化不能都是法官，在这里都是法官的话，这个地方不能留人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人要走，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人用另类的眼光来看我，大家都是自义的，大家都是比任何人都高的，任何人都好，来到这个地方啊，别人都不好。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讲道回来啊，那个时候那个教会的聚会比较早，所以回来教会的时候大概十点一刻啊，我要讲一个见证啊。不过我有问这个姐妹呢，这姐妹在我们当中，我有寻求她的同意，我不说她的名字，不过她知道我在讲谁啊。所以这姐妹当我进来这个副堂的时候呢，教会的副堂，进大堂看副堂啊，进了副堂，这姐妹就很着急的在看着，也不是很在看着她的手机。十点一刻，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在做什么？聚会崇拜，乖乖的在这里听讲道，对不对？不过那个姐妹在外头拿着手机看着手机啊。你猜这个论断的汉阳会做什么？想什么？ No good 啊，对啊，太不属灵了啊。不过神在那个时候呢责备我，神说你在预备这边道，你自己忘了两个步骤啊。所以我就想，是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啊，所以过后呢，我就跟神说，神给我这个勇气了，我就去找那个姐妹，就跟那个姐妹坐下来，我就问她，姐妹没事吧？你看手机 OK 吗？啊。他告诉我他的爸爸的病情发作了，爸爸人在马来西亚啊，病情发作的时候有时候会危害其他的亲人，所以他的哥哥在家里装了很多闭幕电视，所以他通过网络确保家里的别人啊没有受害，有安全，有任何风吹草动 赶紧打电话给哥哥，叫哥哥快点下去照顾家里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耶稣讲的事情。假如耶稣不教我们这个道理的话，你想教会的人都像我这样的话，很可怕的，对吗？所以最后呢，我们来这边演戏了。海岸传道，你要我演戏，我演演场戏给你看。不过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来这里不是演戏，我们来这里，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学习我们的主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来这边不是要自以为意啊，自以为哦，我这个很好，我这个很好，我的标准这么高，看别人的标准，别人的标准这么差劲，所以别人都不好，只有我好。我告诉你，这是得罪神的事情。神要你做什么呢？神要你去想，你为什么今天的标准可以这么高？你有想过吗？你今天的标准这么高，是因为以前你没有标准的。你这么烂的时候，我还提拔你，我还等候你，我忍耐你，我给你恩典，我把人放在你身边照顾你，慢慢提拔你到了这个地步，你忘恩啊！你今天你用这个角度呢，高高在上的角度，自以为意的角度来看那些刚开始的人。就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一年多前我们的教会不在这里的了，在西洋崇拜来了一对夫妇先生是英文教育的，不过太太呢受中文教育，所以太太在先生的英文的教会没有得喂养，所以先生就着急希望太太可以得喂养，所以先生就带太太来这个地方来听神的话语，太太也很有得着。不过他的教会呢，他的教会的长老一天发现他来我们的教会，指定教会是我们很多人相当熟悉的那个长老，你听他跟那个弟兄说什么。他说，弟兄，来来来，我跟你讲有一个原则，你去那间教会我不能拦住你，不过我要你做一件事情，我要你论断到你不能论断为止，英文是 judge and you cannot judge， 那你就可以留在那个教会听那个道。所以那个弟兄的良心受责备，好像来这个地方是很肮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被卖主的地方，所以这个弟兄最后不敢来。所以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还没有离开之前，他说，汉阳传道，我约你在外头吃饭，太太也在，他告诉我说我不能来。我说为什么不能来？我们讲的道理有错误吗？他说没有错误，不过我的长老要我挑毛病，要我挑毛病挑到不能挑为止，那个时候我才可以来，要我论断。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不是耶稣的教导，这真的不是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自义。不过在教会里头，谁最容易自义传道人做领袖的，做主日学老师，做委员的，每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做事方法呢是很自义的，他们忘了这两个步骤，他们直接就开始进攻开始责备，开始管教。不过他们忘了说，我得往里头看，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神在过去何等的忍耐我，何等施恩于我，今天神把我放在他的身边，我不是那个法官，他也不是那个犯人，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姐妹，这是弟兄姐妹之情。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主，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来应用这两个步骤。我会告诉你，教会的文化会改变。人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说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随意犯罪，不过当你去靠近一个人，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把那个刺从他眼中拿出来的时候，他知道说你先处理你自己的问题了。他感觉得到，他知道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知道你不是法官，他知道他不是 criminal， 他不是犯人。这就等于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来思想什么呢？神不仅告诉我们说，在这世界上基督徒天国子民只有一种关系，我们还有第二种关系。第二种关系呢，就在第六节。第六节我读给你们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那个第二种感情叫做猪朋狗友之情。哦，不是我讲了，耶稣讲了，猪朋狗友之情。所以耶稣说，在这个人生当中，你和我都有猪朋狗友啊。啊，猪朋狗友不是什么哪一种猪朋友？耶稣在这里给你的定义很好啊。他说那些人好像什么呢？啊，那些人啊，他践踏也好，他侮辱也好，真理，这些人在神的眼里呢是猪朋狗友。啊，不过在当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离他两千年了。这年头做猪做狗挺好的，坦白说，以前我们做企业的时候，我的律师朋友啊，他们有一句话，他说啊，律师的命好像狗命一条，啊，这个是很多年前讲了，这年头不可以用这个话了，因为现在狗命挺好的，啊，我家的邻居啊，他的狗是不能着地的哦，他狗穿袜子的，穿袜子很清洁的，抱着的，啊，还有一个推车，要走远的话手累嘛，就放他在推车里头。推他走公园 Park Connector 啊，让他欣赏那个风景啊。几个月前我看台湾也是这样的啊，你不要说狗而已啊，在台湾台北有一个女生啊，她很喜欢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那则新闻，她就在家里头养了不懂几头猪啊，六头猪、七头猪，好像宠物这样，猪啊，她知道哪里吃饭，她睡觉的地方在哪里，基本上那个家好像是猪住的，人只有一个。啊，不过在耶稣的时代没有这样的狗啊，也没有这样的猪，耶稣的时代都是野狗，都是野猪，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把两千年这年头的那个猪啊狗啊套进耶稣的时代，哎呦这么可爱，不是的啊，毛毛的不是的，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说当你处理野狗野猪的时候呢，你要明白他们不会做一件事情，他们不会欣赏，他们不会领受。所以你想在那个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的祭祀家庭，你去圣殿里头你可以取祭物，这个是分别为圣的食物啊，所以他们知道那个观念，带回这个把食物带回家庭与家人使用的时候享用的时候，他们万万不会做一件事情呢，把这分别为圣的祭物啊丢给家院子里头的野狗野猪吃的啊，当然他们没有猪，他们不养猪，不过野狗吃，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呢？啊，这是万万不能做的事情，这是分别为圣的事情，分别为圣的事情。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主在这里教我们一个观念啊，只知道说我们有时会执着啊，执着什么呢？执着传福音，那传给谁啊？传给一些人取笑我们的人啊，传给一些辱骂基督教的人。不过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他说这个时间很宝贝，这个真理很宝贝，圣经很宝贝，属灵书籍也很宝贝，假如你知道那个人你给他一本圣经，他立马把他丢在垃圾桶里头的话，耶稣说你不要做这件傻事，你不要把这本圣经给猪啊狗啊，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不执着，我们该怎么办啊？你听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你听他怎么讲啊？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凡那些不接待你们的人，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就把脚上的尘落下来。他说你不要听没问题，我们就走吧啊。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到了使徒时代也是这样的。你看使徒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到了那个西比底的地方叫安提亚传道。这你听路加怎么形容，他说下到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么样多，心中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保罗怎么回答？你看保罗和巴拿巴放胆的说，神的道是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是不配得永生的，我们现在往外邦人去，我们去服侍外邦人。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保罗明白耶稣的这个原则，假如你把神分别为圣的真理 当成是废物，当成是垃圾的话，那么对不起，我们不会这么执着。哦，我要什么呢？把这个宝贝给那些愿意听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的嘛。有时候你跟一些人传福音，讲耶稣基督，他们会笑你，他们会讽刺你。不过你要记得，当他们笑你、讽刺你的时候，你不需要太执着，你好好的把那个时间，好好把你的圣经、你的册子等等呢，给那些想要听的人。不过呢，你在这些猪朋狗友面前，仍然要做盐做光。在他们当中，我不是说与他们隔绝，因为耶稣在之前有讲过，对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道德消毒剂，我们做盐。在这世界上，我们在我们的猪朋狗友面前，我们仍然有好行为，我们做光，这是我们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的神讲完了弟兄姐妹之情，当我们的神讲完了猪朋狗友之情，你看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先要管理另外一种感情，叫天上慈父之情。天上慈父之情，请弟兄姐妹帮我读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好吗？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来，一二三。再听第七节多一次，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一连串给了三个命令，这个命令耶稣要我你和我积极去做一件事情，积极的去找天父，积极的去找神。有一天我在家里我的小女儿那天是第一个回家的，所以在我的家第一个回家的有钥匙他回到家，他就第一件事情每天都是这样他看到妈妈的鞋子在外头，他就讲妈咪没有人回应妈咪，就没有，我太太在房间里头关了门他求他寻求祈求妈咪你在哪里，过后呢他就寻找客厅、厨房、书房、他的睡房，没有妈咪。最后呢，来到我们的房间的大门，叩门，妈咪，在妈咪开门。所以就前面谁在这里呢？谁是积极的？谁是被动的？我们，我们。所以在这里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教你主祷文呢，不是让你时不时偶尔一年用一次，不是的。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祷告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祷告是我们和我们的父神天上慈父的关系，这是祷告。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时时刻刻的去找神去找神。你要来到这个天上的慈父，告诉这个慈父说我有事情找你，你可以帮我吗？这是神很喜欢的一件事情。不过在这里你看耶稣也讲了，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天父有好东西给我们，所以要记得这个好东西不能忘了上文，记得吗？上文我们两堂照之前我们讲，那好是什么呢？那好的东西是神看为主次的东西，主导文。所以你记得主导文的结构吗？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更好的东西是你和我的圣洁，更好的东西是你和我在这个国度里头所扮演的角色，更好的东西是你和我在这地面上怎么执行神的旨意，这些是好的东西。神答应你，神答应你说，你来求这些好的东西呢，我一定会给你的。地上的良善的父亲都乐意给的东西，我更乐意给你们。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 不过我们的主鼓励我们说，我们要来求，我们要来寻，我们要来叩门。所以请问你们的祷告生活怎样？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祷告生活已经变成三点一线的祷告生活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三点一线的老公啊，三点一线的老公就是这样啊，回到家里第一点餐桌吃饭，第二点沙发，第三点睡床一条线啊。不过你笑笑笑，不过很可能我们的祷告生活也变成三点一线了。第一句话你的孩子都会背了，谢谢主看过我一天的生活。第二句话主求你赐给我们好色一碗。第三句话，天父求你保守明天的生活，奉耶稣的名，阿们。三点一线，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生活呢，是一天祷告几次我不知道。而且呢，我听过爸爸告诉我，他的孩子说，爸爸为什么你祷告没有变呢？一样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爸爸不明白耶稣讲的事情，这爸爸不是按着耶稣所做的事情常常去找，常常去找神。所以你去读是不正牧师的生命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一个常常去找神的一个人，他常常去求神，他常常去寻神，他常常去敲门的，常常。所以真的有人问是不正牧师啊，他说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人家以为他祷告生活就好像马丁路德这样，四点到七点啊。是不正牧师说，我是随时随刻，我想到事情我就去找我的神，妈咪 daddy 帮我。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在教我们的事情。耶稣说，你要和父神天父的关系好吗？你天天常常去找他，积极的去找他啊。你软弱的时候你求 daddy， 你求天父帮你啊，你失责的时候，做老公失责，做老婆失责，做孩子失责，做员工失责，做下属失责，做朋友失责，甚至做天国子民失责的时候啊，你去找神，神帮你啊。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事情。主说我们要学习一个习惯，常常时时刻刻去找神，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三种关系，第三种感情。最后呢，是在第十二节，这第四种关系呢，是世界众人之情。世界众人之情，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好不好？来，一二三。好，谢谢大家。所以你看，在这里耶稣说，你们愿意人，众人啊，不只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只是你的猪朋狗友啊，不只是啊你的同事、你的家人，需要你要众人，世界上的众人怎么待你？你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待他。在耶稣还没有讲这篇道之前呢，有个人说了这句话，有一个名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耶稣讲这篇道之前说的。过后呢？有趣的是，在中东的很多拉比啊，他们没有读孔子的书啊。不过中东的拉比呢，你去读一些书的时候，他说中东的拉比都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不要别人坐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不要别人坐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不要做啊。”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你想一想，弟兄姐妹们，这个原则不难达到的。你今天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头不要出门，我告诉你，恭喜你了，你不会打扰任何人，你也不会妨碍任何人，已经达到孔子的要求了。所以耶稣的要求来得更高。所以为什么哲学家有这么的讲？所以哲学家当你去参考一些书的时候，哲学家会说，孔子也好，这些拉比也好，他们给一个名字啊，他们称这个原则，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为白银定律，英文叫做 Silver Rule。 你可以上网谷歌这 Silver Rule 你不要别人坐在你身上的事情，不要坐在人身上。不过你猜哲学家讲什么是 Golden Rule 在这整个人类历史里头你要知道，只有耶稣讲这句话， 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很让人惊讶的事情。只有耶稣才讲这黄金的定律，按着这个定律而言呢，我们要去思想，我要怎么样的爱别人，我要别人怎么样的爱我，我要去积极的去爱那些人，而且是众人，包括谁呢？包括你最讨厌的仇敌，包括你最不喜欢的老公，包括你慢慢看不顺眼的妻子，越来越叛逆的孩子，等等等等等等。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弟兄姐妹，天国子民，你要记得，我给你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你要去爱他们。所以这不是我们不熟悉的诫命，对吗？有人来问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过后呢，你要爱人如己，原则是一样的。你要怎么，你要别人怎么爱你，你要呢去思想，我怎么样的去爱我身边那众人，我身边那众人。我喜欢一个在二战期间的一个见证呢，英文叫 Corrie Ten Boom， 他在集中营，所以在这个他的见证里头呢，他有一次就讲到自己的姐姐。你要知道，在德国冬天的时候是很冷的，可怕的冷。不过集中营里头不暖和的，所以你想到了冬天集中营，那些女生呢，她们怎么取暖？没有火的，所以他们就围着一起了，一团，谁在最里面的最温暖，谁在最外面的最冷。所以 Corrie Ten Boom 的姐姐叫 Betty， Betty 一天告诉她的妹妹，她说，我要在外面。像她的妹妹说，不要在外面，外面会死的。那 Betty 说什么呢？ Betty 说，我要人家这样待我，我也当这样的待他们。所以他的姐姐明白的观念，所以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教我们的很好的事情。我们的主来不只是教我们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面上要你和我蒙福，四个向人的蒙福数字。当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关系呢会越来越好，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而我们是很好的君王。那个君王告诉我们说，你想想，你越认识我的话，这个恩主啊，你越认识我耶稣基督你的恩子的话，恩主的话，你就发现每当我来到犯人罪人的身边的时候，我都是谦谦卑卑的。税吏也好，妓女也好，坏人也好，我都是谦谦卑卑的。过后呢，我才把他眼中的刺拿出来，这是你和我的恩主，弟兄姐妹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像我们的恩主。当我们的恩主在和他的诸朋狗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许可别人践踏、羞辱、取笑神的真理的。这是神自己处理诸朋狗友之情。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恩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在他里面呢，他是常常来到天父面前的，他是一个祈求的人，他是一个寻求的人，他是一个叩门的人，他很积极，这是维持天父和我们的关系。所以当你看到我们的恩主的时候，我们的恩主让我们看到他是以爱来对世界上的众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恩主，这是我们所拜的神。所以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神说，你要像我。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求你恩待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是一个文士，我们在教会我们做法官，在家里我们也是法官，在同事当中我们也是法官，我们天天论断，我们天天自以为意，不过我们忘了这些是得罪神的事情。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晓得知道，神你在过去何等的怜悯我们，何等的恩待我们，何等的饶恕我们，何等的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成长，以致我们今天谦谦卑卑的来到他人身边，来帮别人把他的刺拿掉。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